使徒保罗勇敢地宣告，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的全部时间传教士在世界各地传教时，也同样勇敢地作此宣告。基本上，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一个包含了五种材料的永生食谱。首先，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如果依照这份食谱去做，我们会变成什么？接着，再来考虑每种材料。我们对永生了解多少？我们从摩西书第一章第39节中知道，主的事工和荣耀是促成我们的不死和永生。这节经文教导我们不死和永生是截然不同的。永生的恩赐只应许给那些符合某些条件的人，此恩赐远大过不死的恩赐。依据布斯麦康基长老的说法，永生不是个仅论及未来无止境生命的名称。不死是以复活的状态永远的活着，而借由神的恩典，所有的人都能得到这种无止境的延续生命。但是唯有那些遵守圆满福音律法的人才能继承永生，这是神所有恩赐中最大的，因为这是神自己所享有的那种生活形态、类型和品质。因此，获得永生的人将得到超生，他们是神的儿子，和基督同作后嗣，是长子教会的人，他们必胜过一切，拥有一切力量，并获得复得完全。宣讲我的福音第一页说明了传教士的职责是邀请他人归向基督，借着协助他们培养对耶稣基督及其赎罪的信心、悔改、洗礼、接受圣灵恩赐和持守到底，来帮助他们接受复兴的福音。很多食谱都附有完美佳肴的图片，这是烹调的全然喜悦。这些照片十分重要，因为他们帮助我们预见完全遵照食谱的指示所能得到的成果。在一开始就先想到结果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唯有一切都做得正确，才能达到食谱上的照片所展现出的最后成果。如果没有遵照指示，或遗漏了什么材料，或是弄错分量，心里想要的色香味俱全就很难达到了。然而照片上的完美佳肴会激励我们再次尝试去烧出美味可口的料理。当我们想到永生时，心中想到的是什么样的画面？我相信，要是我们能在脑海中对永生勾勒出一幅清晰且栩栩如生的画面，我们的行为表现将会有所不同。我们不需敦促，就会去做出许多事来持守到底，像是做家庭教导或是探访教导，参加聚会，去圣殿，过道德的生活，做祈祷，或是阅读经文等等。我们会愿意去做这一切的事情，而且想要做的更多，因为我们了解到这些事会帮助我们准备好到我们向往之处。为什么传教士的目的必须以帮助他人对耶稣基督及其赎罪有信心作为开始呢？若要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必须先接受耶稣基督，因为这是他的福音。一个人必须信赖救主及他所教导我们的事，他们必须相信经由赎罪，救主有力量实现他对我们的应许。一个人若对耶稣基督有信心，就会接受并运用他的赎罪和教训。如同尼腓三书第27章所记载的， 救主教导他的门徒说，他的福音，他尘世的传道和赎罪是环环相扣的。他这样说，看啊，我已将我的福音赐给你们，这就是我赐给你们的福音。我来到世上行我父的旨意，因为我父派遣了我。事情将是这样，凡悔改并奉我的名受洗的必被充满。如果他持守到底，看啊，到我起来审判世人那天，我必在我父面前判他无罪。对耶稣基督及其赎罪有信心，能使我们归向他。世人教导我们眼见为凭，然而我们对主的信心引导我们去相信，使得我们能看见他，也看见天父为我们准备的计划。我们的信心也引导我们采取行动，这种信心会使人真心悔改，做出承诺和改变。正如艾缪莱克在阿玛书第34章所教导的，所以那伟大而永恒的救赎计划只有在有信心而悔改的人身上生效。因此弟兄们，愿神恩准使你们能开始运用信心来悔改，开始呼求他的圣名，求他怜悯你们。是的，呼求他的怜悯，因为他有大能来拯救。为什么一个人在受洗和接受圣灵之前必须悔改？基督向尼非人宣告牺牲律法的终止，然后他说，你们应献上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作为给我的祭品。凡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归向我的，我必用火和圣灵为他施洗。在教义和圣约第20篇中的这节经文也谈到同样的条件，而我们常用这节经文来形容洗礼的条件。在第37节中说，凡在神前谦卑自己，渴望受洗，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前来，在教友前证明确实悔改了一切的罪，都应借着洗礼接纳他们加入他的教会。这些经文章节教导了我们必要的课程，其悔改的本质是准备受洗和接受圣灵。首先，悔改意味着态度谦卑，为了准备好受洗和承受基督的名，我们必须在他面前谦抑自己，献上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作为祭品，并接受他的旨意。其次，我们学到人们必须在教会或是一位教会的代表面前证明他们已经悔改了自己的罪。最后，我们明白悔改这项洁净的过程是发生在洗礼这项洁净的教育之前。圣灵是神祖中的第三位成员，圣灵的恩赐只是给那些以悔改世间的罪而获得洁净的人。我们为何必须受洗及接受圣灵呢？奥森·惠特奈教导说，洗礼包含了两个部分，具有双重的使命要完成。洗礼不止洁净，它照亮灵魂，彰显属神的事，包括过去及未来，并为真理做确切的见证。洁净无罪的灵魂处于一种享有圣灵同在的状态，因为圣灵不住在不圣洁的殿里。水的洗礼开始了净化和教化的工作，而灵的洗礼则使之大功告成。 尼腓将水和火的洗礼教义形容为一扇门。为何洗礼是一扇门呢？因为这个仪式象征着进入一项介于神与人之间神圣且具有约束力的圣约。人们承诺要舍弃世界，爱人，必为人服务，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传播和平，宣讲福音，为主服务并遵守他的诫命。主则允许会更丰盛地把他的灵倾注于我们，并且在属世和属灵两方面拯救他的圣徒，将他们算在第一次复活的人当中，赐给他们永生。洗礼和接受圣灵乃是进入永生这条窄而小的路的必经途径。依据使徒保罗所说，洗礼也象征着我们埋葬进入水的坟墓，而后在基督中重生，拥有新生的样式。洗礼的教义象征着基督的死亡和复活，我们与他一同死去，能使我们与他同住。就此角度而言，洗礼是救恩的首要教义，而接受圣灵则帮助我们每个人努力前进并持守到底。我们要如何持守到底呢？要持守到底，就要忠信到底，如同保罗所告诉提摩太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件事本来就很难，极具挑战性，但最后会淬炼我们，帮助我们准备好回去与天父同住，接受永生的恩赐。持守到底绝非单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做到的，首先这需要救主的赎罪力量。除非我们已经洁净，否则便无法回到天父面前，所以我们必须不断的悔改。在理想的情况下，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悔改。然而，我们每个星期也参加圣餐聚会，领受圣餐，更新我们的洗礼圣约。其次，持守到底需要有圣灵，圣灵会指引和圣化我们。第三，我们必须是圣徒团体中的一份子，在福音中与弟兄姐妹们彼此服务。由于洗礼，我们成为基督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角色，而且每个人都很重要。然而，为了成功，我们都必须在救主中合而为一。第四，我们必须与人分享福音。主应许我们，即使只带领一个灵魂归向主，其影响也将会是深远而永恒的。此外，福音会自然地升值在那些时常分享福音的人心中。最后，我们一定要一直对基督保持信心和希望，持守到底。有许多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像是祈祷、禁食和阅读经文。这些做法可以巩固我们，使我们能够对抗敌人狡猾的计谋和带火的箭。我深爱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这福音明确地指出道路，让我们能够得享福音的果子，体验到唯有福音才能带给我们的无比的快乐，同时通过今生的所有考验持守到底。福音教导了我们所需知道的一切事情，使我们能回去与慈爱的天父同住，成为复活荣耀的人。愿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一直抱有对永生的愿景，也愿我们能勤于遵照永生的食谱，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愿我们都能持守到底，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